下面是焦点新闻。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礼拜二说，在审核申请人是否具备美国居留权的时候，将会审查他们是否抱持反美观点，包括在社群媒体上的言论。川普政府正在收紧移民政策。美国国务院礼拜一说，自从国务卿卢比奥今年一月上任以来，已经撤销6000张学生签证。跟住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简称移民局，8月19号发布公布话，正在更新移民政策手册中有关官员在审核某些需行使自由裁量权的福利申请的时候所考虑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申请人是否申请过人道主义假释，是否参加过反美或者是极端组织活动，以及是否存在反犹太行为等。公告还说，移民局已经扩大了需要接受社群媒体审查的福利申请类型，并将反美活动审查纳入审核范围。公告强调，在自由裁量分析中，任何反美活动行为都将被看作是极具负面影响的因素。公告引述移民局发言人马修特拉基斯的话讲，美国的福利不应该给那些鄙视美国、宣扬反美意识形态的人。移民局致力于实施跟随反美主义的政策和计划，并尽最大可能支持严格的筛选和审查。发言人强调，移民福利包括在美国生活和工作仍然是一项特权而非权利。公告还说，移民局将持续更新政策手册，指导移民官员如何对待那些赞同、推广、支持或以其他方式支持极端组织或团体的观点的外籍人士，包括那些支持或推广反美意识形态或活动、反犹太极端主义和反犹太极端组织，或推广反犹太意识形态的外籍人士，并判断这类外国人之前的入境或假释申请是否符合当时有效的所有适用法律、法规和政策。这次更新亦将厘清在审核 EB5 投资人申请案的时候如何运用裁量权，特别是在涉及危害国家利益、欺诈、虚假陈述以及犯罪滥用等情况下的适用方式。美国总统川普政府一直在度推动晶片本土化生产。白宫8月19号说，总统非常明确指示需要确保制造业安全，因为制造业对国家和经济安全至关重要，尤其是在晶片和半导体领域。商务部长卢特里克礼拜二证实，美国正在度和英特尔倾收购 10% 股份。卢特里克接受财经媒体 CNBC 采访的时候说，美国政府可能成为英特尔的最大股东，但不会因为这样取得英特尔的治理权。这个无关治理，我们只是将拜登政府的拨款转换为股权，而且美国政府不具有投票权。礼拜二，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对英特尔的任何投资都将旨在帮助这家晶片制造商稳定在美国的晶片生产。商务部长卢特里克亦说，美国政府希望获得英特尔的股权，以换取该公司对半导体本土制造的支持。当被问到有关美国政府正在考虑收购英特尔 10% 股份的报道的时候，贝森特在 CNBC 财经论坛节目里面说，入股可以转化为拨款，或者还会增加对英特尔的投资，以帮助该公司稳定发展，在美国本土进行晶片生产。卢特里克在另一个 CNBC 节目里面说，之前的美国一直在度免费发放拨款，却没有投资回报，但总统川普想要改变这种局面。卢特里克说， 拜登政府实际上是免费给英特尔和台积电钱，所以这些公司都获得免费资金。而川普就将这种做法变成我们想要用这笔钱换取股权，如果我们要给你们钱，我们想为美国纳税人分一份。路德里克还提到，基于国家安全考虑，美国希望将部分晶片制造业务迁回美国。他说，我们需要自己生产晶片，我们不能够依赖台湾。我们希望英特尔在美国取得成功，我们希望晶体管在美国制造，我们希望美国人来做这件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19号说，上个礼拜举行的阿拉斯加峰会是总统川普向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一次武力展示。贝森特相信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会举行会面。贝森特礼拜二接受 CNBC 节目 Squawkbox 采访的时候说，阿拉斯加之行是川普总统的武力展示，他邀请普京总统在俄罗斯曾经拥有的土地上降落，并在那里展示了大量军事装备，然后部署战机进行空中飞行。贝森特说，这个有点好像邀请你那个难以控制的邻居到你的家，然后向他展示你的枪盒。8月15号，川普和普京在阿拉斯加举行会面。当两人抵达阿拉斯加并走在停机场期间，普京不断抬头看着天空上飞行的五架军机，川普亦抬头看了一下，并对天空中机队的表现鼓掌。五角大楼官员向美国广播公司 ABC 证实，五架军机中的一架是 B-2 轰炸机，其余四架是 F-35 战机。B-2 轰炸机被睇作是美国实力的象征，因为这种轰炸机可以不断地环球飞行，并且能够携带常规武器和核武器。除了空中展示之外，停机场上面铺的红地毡两边摆着 F-22 战机，这个令普京在机场到处都能够睇到美国战机。阿拉斯加曾经是俄罗斯的领土，但在1867年美国以720万美元从俄罗斯手中买落了这块土地。普京是阿拉斯加卖出之后首次访问这个地方的俄罗斯领导人。目前川普正在努力安排俄罗斯和乌克兰首脑会谈。在礼拜二的采访中，贝森特说他坚信普京和泽连斯基将会举行双边会晤。贝森特说，俄罗斯经济的通货膨胀率超过 20%， 目前他处在战争时经济状态。我认为超过 25% 的 GDP 来自军事建设，所以你知道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平衡的经济。他认为双方都准备好结束这场可怕冲突，而对俄罗斯施加的经济压力将迫使普京想要结束战争。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长期坚持在街头的真相点，向旅客和本地民众讲法轮功真相以及中共迫害人权的事实。马来西亚吉隆坡近日接连发生针对法轮功学员以及退党义工的骚扰事件，引发社会关注。8月15号上午，在吉隆坡的国家纪念碑，法轮功学员展示的真相展板遭到疑似受中共指使的大约10个人强行抢走并搬上车运走。在场的法轮功学员当场说，你们无权拿我的东西，这个是犯法的，是不是共产党派你们来的？有法轮功学员说，涉事人员的言行举止看似是中国人，现在事件已经报案，当地的警方正展开调查。之前8月6号晚在昭赖康乐夜市，大马退出共产党服务中心的多名义工在分发传单那时遭到凶神恶煞的黑衣男子恐吓，威胁要他们离开。义工他们感到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当晚向警方报案，并且怀疑这些人是中共雇用的黑社会成员，威胁大马的公民合法活动。相关影片上传到社交媒体之后，引发了不少马来西亚网民谴责这些恐吓行为。有留言说，中共统战部长期渗透当地的华人社团，经常派遣委任职务的案例，因此在吉隆坡找黑社会协助并不是难事。亦有网民呼吁向内政部举报恐吓者和中共有关系。有网民强调说，这个已经是对国家的威胁，必须全力打击。伊斯兰国的极端思想我们都会逮捕，这种更邪恶的共产主义思想更应该彻底清除。马来西亚知名博主海鲁阿之旅8月14号亦在 Facebook 上发帖文，提到8月6号退党义工遭到恐吓事件，并转发影片，直指应该谴责恐吓者。他说，近期涉及中国人的事件接连发生，地点遍及校园、国防部大楼、城市街头、夜市和机场，时间相隔甚短。他质疑在中国公民日益将马来西亚视为热门目的地的情况下，我们的筛检和监控机制是否足够严格，以保障公共安全。美国关于维吾尔族强迫劳动预防法的法律规定，美国政府假定任何在新疆地区生产的商品都是使用强迫劳动生产的，不能够出口到美国，除非企业提供明确并且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其没有使用强迫劳动，则可能获得豁免。礼拜二，美国国土安全部在其年度执法工作更新报告中宣布，根据已经实施四年的维吾尔族强迫劳动预防法，将新的重点行业列入其中。川普政府礼拜二的公告再次扩大了被制裁产品名单，包括红枣、硝碱和锂，以及钢铁和铜。此举和川普更广泛的贸易目标以及降低供应链风险相契合。川普总统正寻求降低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并向北京施压，要求他压制芬太尼和前体化学品的出口。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克里斯蒂·洛姆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负有道德、经济和国家安全责任，必须消除危及我们国家繁荣的威胁，包括损害美国人民利益并抑制我们经济增长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他说，使用劳役劳工的行为令人憎恶，我们将追究中国企业侵权责任，并消除其强迫劳动行为对我们繁荣构成的威胁。这项措施旨在帮助打击中共对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镇压。北京否认有关少数民族被逼违背议员工作的指控。截至2025年8月1号，美国海关以及边境保护局已经根据国会于2022年通过的强迫劳动法，拦截了16700批货物，价值大约37亿美元，以进行进一步审查。根据该法律，大约有144家中国实体被美国列入实体名单，原因是其供应链中使用奴隶劳工，涉及农业、电池、电子产品、食品添加剂、金属、塑料和纺织品等行业。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